马太福音释经默想19章1，基督对离婚的判断，基督对小孩子的温柔。马太福音19章1至15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基督在两个极重要的问题上宣告了他的心意，一个是夫妻关系，另一个是在小孩子灵魂的事情上，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他们。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国家的福祉，社会的幸福，与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观点密切相关。国家不过就是家庭的集合，家庭的良好秩序完全取决于保持对婚姻的纽带以及正确的训练孩童的最高标准。我们应当感恩在这两点上，教会伟大的元首都已经如此清楚地做出判断。关于婚姻，我们的主教导我们，夫妻之间的联合绝不可中断，除了各种原因当中最大的，即配偶的不忠之外。当我们的主还在地上的时候，犹太人允许因最琐事无聊的原因离婚。离婚虽然得到了摩西的容忍，却是为了防止更大的恶事，比如残暴或杀人，但这渐渐的变成一种极大的滥用。无论引向极多的道德败坏，无疑引向了极多的道德败坏。我们的主门徒的话表明，公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到了何等可悲的堕落光景。他们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他们的意思当然就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任何时候可以随便的理由休妻， 他倒不如根本就不要结婚。从使徒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听起来真是奇怪。我们的主带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准来指引门徒，他首先根据起初婚姻的设立建立他的判断，他引用了创世纪开始时用过的话，那里描写了人的创造和亚当夏娃的结合，证明没有什么关系比夫妻关系更应当受到重视。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可能看起来非常的密切，但还有一种更密切的关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他用他自己庄严的话支持这句引用的话，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最后他引入对违反第七条诫命的严厉控告，凡对因着琐碎原因离婚之后的再婚，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从这一段总体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的关系应当在基督徒当中受到高度的敬重和尊荣，这是一种在人无罪的时候，上帝在乐园里建立的关系，选择他做基督和他教会之间奥秘联合的象征，这是一种除死以外，任何事情都不应当终止的关系。婚姻对进入此关系的双方具有最大的影响，他们无论幸福还是忧伤，无论是好是坏，都要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关系绝不可不经过咨询就轻慢或者放肆的进入其中，而要严肃谨慎考虑周到。再真实不过的就是不经过考虑就进入婚姻，这是一个最容易生发不幸的原因，而且恐怕也是导致犯罪的最常见的原因。关于小孩子，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在这段经文中言传身教，既用命令也用榜样来教训我们。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他们显然是很小的婴孩，太小还不能够接受教训，但不是太小以致不能领受祷告带来的福音。门徒认为他们不配得到他们主的关心，责备把这些小孩子带来的那些人，但这从教会伟大元首那里引出一个庄严的宣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主在这情形中的言语举动都极有意义。我们知道一个小小的婴孩在思想和身体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在所有出生来到世上的受造物当中，没有谁是如此无助和需要依靠的。我们知道这里如此在意婴孩的人是谁，他从对成年男女忙碌侍奉中找时间给小孩子按手祷告，他是永生上帝永远的儿子，那位伟大的大祭司，万王之王，万有都依靠他存在，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这件事把一幅何等富有启发意义的画面摆在我们眼前。难怪基督教会里的大部分人在这段经文中总是看到一个虽间接却有力支持婴孩洗礼的论证。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认识到，主耶稣温柔地关心小孩子的灵魂，很有可能撒旦特别的仇恨他们，但肯定的是耶稣特别的爱他们。他们虽然年幼，却不在他思念和关注之外，他大人的心有地方既留给宝座上的君王，也留给婴孩摇篮中的婴孩。他看重每一个小孩子，知道在那小小的身躯里蕴藏着一个不死的动因，要比埃及的金字塔更为持久，要在末日看见日头和月亮黯然失色。有这样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盼望所有死在婴孩时期的人都将得救，在天国的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最后，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得到鼓励，在对儿童的信仰教育方面的努力行大事，让我们从他们最小的时候就开始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知道他们的灵魂要么失散要么得救，继而努力地把他们带到基督这里来。让我们在他们一开始能明白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使他们认识圣经。让我们与他们一起祷告，教导他们为他们自己祷告。我们可以确定耶稣喜悦这样的努力，要快快的祝福。我们可以肯定的，这样的努力不是徒劳的。在婴孩时期撒下的种子，常常在许多日子之后被人发现。像照顾年纪最老的领圣餐成员一样，看顾其婴孩成员，这样教会是有福的。钉十字架的主祝福必然要临到这教会，他按手在小孩子身上，他为他们祷告。